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0月29号到11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首届钢琴大赛决赛金榜揭晓。据大纪元11月3号报道，经过为期3天的比赛，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的决赛结果终于揭晓。从世界各地评选出的15位决赛参赛选手，于11月2号周日，在纽约曼哈顿的市政府音乐厅进行了精彩高水准的演奏表演。四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当局心虚中途休庭。据大纪元10月31号报道，周四10月30号上午9点半，法轮功学员刘景禄、孙立香案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法院开庭，数百亲友在庭外支持，当局如临大敌，密布远景监控巡逻。孙立香在庭上陈述被非法抓捕后遭到国保酷刑逼供的事实，并严正声明自己无罪。辩护律师要求法庭调查，并抗议检察员及审判长违反程序的做法。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员李奎心虚中途要求休庭。将近11点，法官宣布择日再审。香港遣返案原告决亲自陈词揭真相。据大纪元10月30号报道，首宗关系台湾与香港的违宪司法复核上诉案星期三在香港高等法院再度开庭，5名控诉港府非法遣返的法轮功原告首次不经律师代表亲自在庭上陈词，最终获法官接纳，将案件押后到明年3月再审。原告发言人台湾法轮功团体律师朱婉琪强调，届时开庭将极具关键性，原告希望通过亲自陈词把中共的入境黑名单真相在法庭上揭露。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因果报应实录，弃恶向善，二罗锅不见。作者陆文。洞庭湖东山地区有个人姓金，背部弯曲如弓，人们便叫他金驼子。他的体型像个元宝，人们又戏称他为金元宝。金元宝被叫熟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吉利，再加上他心性灵敏，会讲讨人喜听的吉利话，于是人们每逢办喜庆事都请他来参加聚会。他边吃边喝边讲祝颂的吉利话，所有与会者听了都很高兴，因此远近四方都争着请他去，临走时还给他许多赏钱。几年以后，家境富有，买来20亩良田，他勤劳耕作，旱涝无忧，年年丰收。这时乡里有某甲是个土豪，富而且贪，想买下他的20亩良田，金驼子坚决不卖。某甲心术很坏，便用钱买通差役，使他诬告金驼子，打起了官司。金驼子含冤诉讼，请家卖田，某甲以极低的价钱终于把那20亩良田买到手中。有一天，金驼子走到田间，见田连阡陌，翠绿可爱，庄稼肥美，谷香诱人。这样的良田无奈已卖给了某甲，心中一阵痛楚，不禁嚎啕大哭。田里走过来一个农夫，劝他不要伤心。他一看 竟是过去的佃户。两人便坐在田埂上细谈起来。那个农夫告诉他，那个与你打官司诬告你的人是某甲买通的，叫他害你，以便得你良田的。金驼子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即刻勃然大怒，愤然归家，磨好一把利刀，出门便带在身边，准备把某甲杀死。一天，金驼子打听出某甲去亲戚家喝酒，便在路边的一个屋檐下等候，一直等到夜里出金时分，某甲即将到来。金驼子突然转念一想，我现在的贫困是我的命中注定该有此一难，某甲谋得我田，实属自昧其心，但我舍命而杀他，使我即丢掉性命而忍无田，我既害人又害了自己，这又何必呢？想到这里，便把手中利刀远远地扔进河里，立即转身回家而去。走着走着，突然跌倒在地，听见有人讲话，这人憨是金驼子，又觉得有人从他身后把他扳倒仆地，地上有一块木板，又有人在他身上压一块木板，这样金驼子便被夹在两块木板的中间，有几个人对他使劲挤压，他感到腰背全都夹碎了，痛得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人和木板都不见了。他赶紧回到家里，老伯见了他大为惊讶，咦，你怎么长高了，亭亭玉立，罗锅也没有了。老伯的惊笑震动了四邻，大家都来看稀奇。人们问他是怎么变得这样帅了，他想了想说，我得了一个秘方，隐服后立即生效。他不敢讲出实情，隐瞒了自己弃恶向善扔刀遇神的一段情节。几个月以后，他的仇家某甲忽然到他家中送来许多礼物，十分殷勤虚心。隔了两天，又来邀请他去家中吃饭，金驼子坚持不去，但某甲格外殷勤，请之玉立，不得已金驼子只好去了。他见某甲真的是诚心相请，宴席盛大，招待前进，无微不至。金驼子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某甲跪了下来讲，鄙人年过五十，仅有一子，七岁了，长得也聪明可爱，上个月的一天夜晚在灯下玩，脚被屏风绊倒跌在地面，背上立刻长起罗锅，身如弯钩，百医无效，听说您有神方可医此病，万望福救，愿以百金酬谢。金驼子听了这话，两眼向天仰视，默默无语。某甲赶紧又讲，您若以百金为少，我在家在家。金驼子说，我妄取人才，恐怕罗锅又会回到我背上来了。说罢慨然叹息，泪流满面。某甲又惊又怕，不知所以，又跪下求问详情。金驼子这才把自己含恨报仇，带刀伏击，转念扔刀，神灵自备，妻子惊讶，邻里问由，自己当初说了假话，这才引起你来求我买神方，我实无神方的经过，如实的讲了出来。某甲听完了金驼子的讲述，竟然而悟，他联想金驼子扔刀神掷其罗锅之时，正是自己的儿子在屏风边跌倒长出罗锅之时，于是痛哭失声，深以为悔，决计痛改前非，把买那20亩良田的契约文书拿出来交给金驼子，当即归还了社稷贱买，实质是巧取豪夺的良田。 某甲的孩子背上的箩锅，立即便神奇地消失了。正是损人利己不可为，天网却恢恢，千方百计贪且骗，神目真如电。祸起萧墙急如火，恶报最难躲。权大财多无奈何，小命只一个。地狱煎熬无间断，看你怎么办。我向先生进一言，回心快向善。诗句清代曾衍东注，小豆鹏。
不敬佛经染恶疾，虔诚忏悔方全。作者大法学员。北齐有位僧人，法名释林侃，他最开始诵念佛教某本佛经时，刚念完几遍便得了恶疾，身上长了好几处疮，被弄得苦不堪言。他便找到他的师父问道：我听说这本佛经若能念诵并照此修炼，可得六根清净，为何我念完后却得了恶疾？是不是佛经不灵？他的师父想了想，便问他：你是用怎样的方法诵经的？是否有不敬佛经之处？释林侃这才恍然大悟地答道：诵经时或不洗手，或因天热而袒露身体，有时则将佛经放在脚后或床头。他的师父听后答道：并非佛经不灵啊，这是护法善神在惩罚你不敬佛经之罪业，你应该虔诚忏悔不敬佛经之处，从此处处敬佛敬法敬经书才对呀。于是释林侃自救自责自己不敬佛经之处，开始了虔诚的忏悔。他把除了大小便以及进食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忏悔不敬佛法的罪业，他为此吃了许许多多的苦，乃至于头破血流都不停息。这样过了三年，在一天的五更佛晓时，他正在佛殿中虔诚忏悔，这时有人叩佛殿的门，让他开门。释林侃最初不愿起来开门，他说：我是曾经不敬佛经的罪人，时刻忏悔都还来不及呢，哪有闲暇为你开门？可门外之人不停地唤他开门，他不得不起身为他开门。门一开，就见门外站着一老者，须发洁白，手拿一杖。老者一见释林侃，即举杖敲打他，并说道：你从今往后定要牢记，切莫再对佛经有任何的轻慢不敬之处了。释林侃被打之时，身疮立刻痊愈。待到天明时，释林侃到佛殿前一看，见有大象的足迹，他悟道这位老者是佛教中以白象为坐骑的普贤菩萨的化身，特地显现出来消除他的罪业。从此释林侃精进修炼，后云游天下不知所踪。看了这则历史记载，我真切地感到我们修炼人一定要时时处处敬师敬法敬重大法经书啊！过去如有不敬之处，一定要忏悔改正，一定要重新做好啊！另外我还想对在这场迫害中那些服从邪党命令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毁坏大法经书的人说，你们亵渎大法的罪业之大超出你们的想象，如不赶快停止作恶并弥补过失的话，必将在未来受无有穷尽之苦，为了你们生命的未来，赶快停止迫害吧。
佛家故事，不可执着于睡眠。作者大陆学员。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一天释迦牟尼佛在玉陀山的布林鹿野园中，而目犍连在摩羯陀国的善知识村中打坐禅定。目犍连这天刚好在打坐中迷糊地睡了过去， 释迦牟尼佛用神通察知此事，立刻用神通在顷刻之间从布林鹿野原来到了善知识村，对目犍连说：你着于睡眠啊。目犍连听后也承认了这一点。释迦牟尼佛告诉目犍连可以用冷水洗面目、片洒身体等方法使自己清醒。之后释迦牟尼佛又对目犍连说：不可以寄执床乐、眠卧安快，不可以贪财利，不可以着于名誉。资料来源《中阿含经》。
依山夜话，上病下治，作者宋晨光。一次应邀中医讲座，来者都是搞医的。讲座完后，根据要求安排了现场实际演示。第一个上来的，三个月前肩膀和脖颈开始疼痛，虽然试用了针灸、推拿、按摩等方法，仍没多大效果。到后来抬胳膊都会感到很费力，甚至举不起胳膊。于是我用一支粗如钢笔的木棍在此人的脚上点了两个穴，大约两分钟的功夫，此人满脸疑惑地举起了胳膊。第二个上来的，前几天睡觉落枕，脖子疼痛不能随意活动，试用了拔火罐、按摩、热敷等方法，没有起色。根据他的情况，在他的肩膀和脚上点了四个穴，此人的脖子便不疼，也可以随意活动了。以上两例都是脖颈、肩膀受伤，从脚施治而获得效果的，即上病下治。其实不是针灸、推拿、按摩没有效果，而是没有对症施治。中医讲阴阳平衡，人的上半身为阳，下半身为阴，肩颈为阳，脚为阴。肩颈与脚有经络相连，道理很简单。阳病从阴治，使阴阳平衡，症状也就消除了。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细心的观察辨证。中医讲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可见治病的艰难。所以对广大的平民来说，在医疗费昂贵的今天，一旦得了疑难病症，也真是治不起病的。16年前，一个揭示了人得病的根本原因的功法法轮功传向了社会。它不但义务交工，不收取费用，而且使无数中西医束手无策的疾病不治而愈。它告诉人们，要想好病，就必须重视道德，让人们从提高心性下手，事事处处先为他人着想。作为一个中医，我深信这样的功法不但能使疾病不治而愈，也能使国家社会不治而治。
杂谈随想，认清中共邪党欺骗中国人的谬论。作者一声吼。共产恶党说从来就没有天理、神佛、上帝，所以那至高无上的真理标准得由着我共产恶党创造。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并不存在超出人类境界的全能智慧，凭什么让人相信你共产恶党所创造的真理就一定至高无上呢？对此马克思无法从理论上圆满解决，于是鼓动说，那就用暴力去砸烂旧世界的一切，特别宗教信仰这个最大的前提吧。马克思非常清楚，如果不全面使用暴力，任由宗教信仰光辉的自由映照，他那套自为最高真理的共产邪恶主义实际操作起来必将寸步难行。中共日后为共产邪恶主义的真理性找到了一面相当精致的幌子，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且看是中共如何运用这面幌子来蒙人的。中共说，因为我抗日救国了，因为我结束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所以我就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可越来越多人已经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抗日的绝对主要功劳应归于国民党，接受日本战败的降书也是由国民党政府执行的。中共只不过一直在干着假抗日、真内战的勾当， 就连彭德怀曾经得不到毛泽东同意执意展开的百团大战，后来都被中共当成反动罪状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百团大战结束后，毛泽东曾公开表态说百团大战后果将很坏。而在国共内战的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早已没有了日寇和列强侵略，所以所谓的中共抗日救国纯粹就是一派胡言。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专制独裁为名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后，中共自己所建立的政权绝对要比原来的国民党政权更加专制独裁十倍而不止。当然中共又说了，中共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如何如何，还有核武、神六、神七、奥运金牌如何如何等等，可这些又能够证明中共的真理特质了吗？非也。既然你中共代表着真理，如何会制造出导致中华民族从直接层面衡量就倒退几十年的文革浩劫呢？既然你中共真能代表真理，为什么执政59年却只有最近的30年才能有所成就，而且取得成就的30年改革开放所遵从的真理还是原来那个消灭地主资产阶级、消灭一切私有罪恶经济的所谓真理了吗？如果不是，那么原来的真理凭什么就永远伪光正，而现在的真理又有什么理由敢自称永远伪光正呢？再者，如果将那所谓的巨大成就扣除掉因文革所造成的后发启动优势和因世界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长足发展所带来的剽窃、盗版与效仿因素后，真正属于中共的功劳还能所剩于几？而且那个将中华民族带入生态环境空前恶化、资源殆尽、人心变异、盗贼横行、毒物泛滥、人人自危、贫富差距世界第一、无官不腐、公平不在、数亿工农背井离乡以求生的改革开放，真的可以算作一种巨大的成就吗？如果算是，那么这个只允许官商黑匪朱门酒肉臭，只能让少数国民偶尔干巴巴有些亢奋，而不能为大部分国民、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任何安居乐业、实质幸福的所谓巨大成就，是不是更应该算作一种巨大的罪恶呢？中国饿殍遍野的所谓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共也未曾丝毫减少过核武投入与满世界援助。现在北韩穷得叮当响，平均每8个人就有一个濒临饿死，也在一直嚷嚷着捣鼓核武。贫穷落后、罪恶独裁的前共产国家东德向来是一个奥运金牌大国，按照平均经济指标衡量，北韩也可以算得上一个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奥运奖牌大国了。如果这些实践果真能检验出共产恶党的真理特质，那么穷兵黩武、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打肿脸充胖子也就成为了绝对真理。有人说了，存在即合理，既然共军能打败国军，就可以证明共产恶党具备一定的优越性。可是能打赢战争并不能代表品性与智慧的真正优越，人们从不会怀疑一个热衷于偷奸耍滑、擅长好勇斗狠的流氓比起一般人要更能打。不妨上海外网站查一查，或者看看九评共产党，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靠苏共的奶水长大，以致为日后的丧权辱国埋下伏笔，如何勾结外敌成功附体建立国民党，如何在抗日问题上避重就轻、心存款曲，如何在南泥湾大众鸦片，如何采用暴力强逼民众倾家解囊等等史实，就可以大致明白共军之所以战胜国军的道理了。认贼作父绝对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贼人永远比自己的父亲更阴险、更令人恐惧。这世上存在了却并不合理的事情可太多太多，而且今天的存在并不代表明天还能继续存在，那么是不是非要等到明天才甘愿承认其中所有的不合理呢？自己的那套玩意儿难以长久蒙人，这一点中共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中共就在一直寻思着如何不断地变换嘴脸。昨天毛泽东思想，今天白猫黑猫理论，昨天3个代表，今天就搞那和谐，明明大都是些互为矛盾的否定加抛弃，却通通被称作了继承、发展和创新。不但今天才创新的属于伪光正，而且昨天已经遭到否定和抛弃的也都属于永远伪光正。这一不可思议的奇妙现象实在可以称作世界第一、旷古奇观。还有一起，就是要当上共产恶党的真理圣人，标准居然非常简单，那就是只要坐上了权力的第一把交椅，就连你放的屁也都成为香的了。 为了争着坐上那第一把交椅，所有共产俄党国家的党魁地位之争历来都是腥风血雨，空前惨烈，充满了卑鄙、奸诈和歹毒之能事。而且这一现象从上至下一直延伸到各级党政行政部门，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共产俄党来说，事实上没有真理，谁做第一谁就能代表真理。好在今天的中共国民不再甘心上当的一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会写成三个呆表、河蟹、喝血之类的错别字来。无论怎样的百般狡辩，中共都无法替自己的伪光正自圆其说，于是就只有紧紧死守着他那一以贯之的最大法宝——暴力。因为要稳定压倒一切嘛，所以你不信也得信，不服打得你服，永远没得商量。为什么所有的共产恶党国家都搞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军队属于国家呢？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游行请愿总能通过协商对话得到解决，而大凡共产恶党国家的游行请愿最终都会走向血腥的暴力镇压呢？共产政权自己煽动的除外。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就代表着最高真理了，所以绝无可能低头认错。香港的游行请愿最为异类，香港特区政府事实上是个傀儡政府，可毕竟头顶着一块招人耳目的一国两制之招牌，所以每次游行请愿既得不到有效解决，暂时也还没出现过公开的暴力镇压。当然，据说中共政府也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也设立了大量的新闻媒体监督机构，各级行政都有信访办、信访局，从理论上讲也充分给予了民众游行请愿示威的自由。可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些都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有时甚至就是一眼深不见底、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门子良用》。为了报复美国年度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中共政府每年也出了一个美国的人权记录，可是人家美国那个所写通通都是在你中共竭力隐瞒、掩饰、抵赖下所显露出来的血腥残暴之冰山一角，而中共所写呢，大都是人家美国媒体自己公布出来，美国民众早已骂声沸腾，政府正在认错不迭的所谓丑闻。这其中的差异与滑稽度远非东施效颦一词可以形容。有个笑话这样讲的，美国人说，我们美国民众很自由，我们可以公开批评甚至谩骂总统。中共国人说，我们也很自由呀，我们也可以随意的谩骂你们总统呢。按照宗教信仰的说法，并非圣人而自命圣人，用自我编造之理去假冒上天之理，这种行为叫做自心生魔，入魔道。当然，共产恶党可不会承认自己入魔道，在他嘴里，什么宗教信仰、圣人圣言，早通通被污蔑成了封建迷信、反动落后，甚至妖言惑众的愚民洗脑。可至关重要的是，自古以来，真正的圣人传道所凭借的全是思想的颠扑不破，以理服人，言表身率和德化众生。然而，只有共产邪党在推行他那套朝三暮四、漏洞百出的空洞说教时，靠的却是国家公权强力保障下的威逼利诱和暴力谎言。这不仅彻底有违人道，而且是在灭绝天理。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邪恶的愚民洗脑呢？中共说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他，这其中的厚颜无耻与恶心，就如同有人强行凌辱了你，反倒说成是你选择他来凌辱你一样。
诗歌原地读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文章，作者大法弟子。师恩，千辛万苦满城风，多少辛酸数大穷，苍天不作寻常雨，点点归凡心雨中。脱胎换骨，清心已无名利情，念念只为救众生。莲开碧水白云伴，香飘五洲大道成。咏梅花，作者心语。暗香，点点梅花宇宙心，风霜雨雪苦相亲。冰姿玉骨金俗世，唯有暗香独自吟。怒放， 雪地冰天万里寒，风霜凛冽似人间。梅花怒放凌空舞，挺立苍霄展玉颜。报春，天寒不觉春来早，一梦醒来雪半消。数点梅花凌霜笑，东风一道是如潮。防微杜渐，作者天淼。修建大堤长万里，一个蚁穴毁到底。所有执着都不留，无漏才能住佛体。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神游佛国故地，有感天国乐团于十月七、八、九、十日印度弘法，作者方方。众多周知，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对于修佛的人来说，一睹佛国圣地的风采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更何况佛教一度在印度消失，最近才又逐渐的兴盛起来。作为天国乐团的一份子，肩负着弘扬大法、散播修佛机缘种子的重任的我们，踏上了这片国土。在这片带有佛性的土地上，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殊胜。当我第一脚踏出班加罗尔机场的大门时，正在彷徨着寻找来接机的同修，迎面走来一男一女向我双手合十，并报了他们的姓名，而他们正是我要找的数位蒙面的印度同修。此时我无法不用神奇二字描述此时此景，并感叹师尊的无限慈悲。接下来的三天，每天都是沐浴在充实的法场佛恩之中。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出发了，回到住处已经是九十点钟，常人都已经安然入睡了，而我们都还在兴高采烈地交流着当天的激动和神迹。每位同修每天虽然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却个个精神饱满，每天都慈祥地面对众生。麦索尔是我们的第一站，那里的人们都十分淳朴，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欢迎我们天国乐团的到来。在麦索尔皇宫，那里的贵族们把我们团团围住，以至于我们的队伍不得不放慢行进速度，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法轮大法好。皇宫的游行大致结束在当地时间六点钟。当我们得知普通百姓是不可以进到皇宫里的，我们的队伍就立刻转到离皇宫百米远的一个为庆祝屠妖节而设的集会地，那里有上万的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此时回想，这一切都是师尊的精心安排。屠妖节顾名思义，就是要铲除一切妖魔鬼怪，包括一切阻碍众生得正法的乱神坏神。自从佛教在印度消失后，印度当地就流行着婆罗门教、锡克教、士那教、印度教等各种宗教，长期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此行的目的就变得更加明确了，而接下来的两天更是一天比一天殊胜。由于干扰，我们并没有按照原计划留在班加罗尔弘法，可是师父却早已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我们转道去了印度的中心纳格普尔，也刚好赶上了那里的佛教盛典。盛典前一天，我们天国乐团在他们的主会场周围清场，首先去了当地一个叫做龙宫的庙宇。有史以来在印度第一次有一支乐团没有脱鞋踏进了大殿。在前面举横幅的同修后来交流时悟道，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迎接法轮圣王进殿，无比的神圣。而我们的团服是师父亲自设计的，怎么能被常人的规矩约束呢？ 大法的庄严又一次让我们折服。接下来是让所有人都难忘的一天，佛教大典盛况空前，全世界各国的有名望的僧人大和尚都聚集在桑吉大塔前的广场，一个无比空旷的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广场。正对着桑吉大塔是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迎着东升的旭日，天国乐团奏响了佛教大典的开幕曲《法轮大法好》。顿时佛光普照，一道道的佛光映在每位天国乐团团员的脸上，天音响彻天际，台下的大和尚、各地的主持都不住地向我们合十。也许在他们心灵的深处，等待的就是这宇宙大法的红船，而此时的大法已是红船世界各个国家，只有宗教这一领域，师尊有意把它留在了最后。随后我们又受邀登上了桑吉大塔，在塔外的龛台上向台下的众生演奏《法轮大法好》，台下的人们立刻用当地的语言欢呼，站在龛台上俯视芸芸众生，心胸澎湃着师尊的弘吟诗句：大法圆融乾坤震，法王慈悲照大穷。激动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而我们这次弘法也即将再次画上句号了。同修们在结束时一边退场一边齐声高唱法轮大法好，大法的神奇又一次拉近了我们和印度众生。短短的一分钟，台下遍布了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时此景已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了。寻视几多年，一朝清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弘吟圆归圣果。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时间也越来越紧迫，也就是到了最后的最后，在此与同修共勉，时间紧迫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不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由于时间上的安排，台湾同修不得不与当地同修提早告别，于当晚离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修就继续留在明慧学校，参与第二天的与当地同修的交流。时间不等人，一个早上的乐理乐器交流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小弟子们都很聪颖，学得很快，正午时已经学会演奏法轮大法好了。吃完饭后，校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神秘房间，它和普通房间没有什么两样，神奇的是屋顶上有几处裂缝，再仔细看，裂缝周围是一个亮亮的白圈，而裂缝很像万字符坐落在白圈的中心，乍一看恰似我们的法轮。两个房间的法轮加起来有十多个呢。正如文章一开始，印度是一片带有佛性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黄昏时分，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同修们一一挥泪告别，愿真善忍的法理洒遍印度的每个角落。
世人觉醒，我就是要提拔练法轮功的。作者华正。秦书记、王主席、曾部长、袁处长曾经分别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99年企业倒闭，四人被局里买断，因四人无专业特长，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因秦书记是我们公司老板的朋友，我们公司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急需管理人员。经秦书记再三央求，我们老板勉强同意秦书记等以上四人到我们公司工作。他们四人刚到我们公司时，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做人， 对我们老板还毕恭毕敬，工作上还算可以。可不到半年功夫，他们就原形毕露，吃喝嫖赌他们样样全，贪污索贿他们轻居熟路，把一个好端端的盈利公司搞得乌烟瘴气。老板非常气愤，多次想解聘他们，可由于老板特重感情，总是下不了决心。今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国内房地产企业不景气，我们企业不得不裁减人员。经董事会研究，首先解聘秦书记等四人。秦书记等四人得知消息后愤愤不平，一起来到我们老板办公室要理论理论。秦书记首先发言：李总，你真行啊，那个练法轮功的你不但不解聘，而且提升为副总，单单把我们四个党员干部给炒了，你是不是思想有问题？李总不高兴地道：秦书记，你还以为这里是你们共产党企业啊？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给吃亏了，喝贪了，漂黄了，赌没了，还想让我的企业也倒闭，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我对你们四人已经是忍无可忍了。那个练法轮功的哪点不比你们强？论为人，他吃喝嫖赌没有沾边的，论敬业精神，他连一根草都不往家里拿，多分给的月饼还返回公司。论责任心，为了公司的利益，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论身体状况，他九年来没报销一分钱药费，没请过一天病假。论业务水平，你们四人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他。为了我的2000员工能吃上饱饭，我就是要提拔练法轮功的，我就是要解聘你们这些党员干部。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